诸位菩萨、佛友，大家好。延续上一个讲次啊，那我们一样是研读导师这一篇在《华语集》，应该是《净土学论集》当中东西两大净土之比较。那其中，请看到讲义的58页开始，这边是要来说明阿处佛的妙喜净土。依着导师的文脉，个人把它安立三个科判，从国字的大写一，就是略释译本跟内容。那相对于阿弥陀佛的极乐净土、阿处佛的妙喜净土，现有的文献在58页这边其实可以看得出来，就是两个译本，后汉智罗迦谶所翻译的经名。阿处佛国经有两卷的内容，那第二个译本是唐朝婆利留智所编译啊，所以导师这边有一个词编为虽然是有翻译编为大宝记经第六不动如来会在一样是有两卷的内容。那这个其实导师的书像《宝积经讲记》，他这边在玄论的时候就稍微介绍一下这部所谓的《大宝积经》那是由这个唐朝菩提留智所编辑还有翻译所以他翻译其实的内容，并占全部120卷来说，他的实际新译的啦就是重新翻译的，觉得之前的翻译有些不清楚的，或者是之前的原文本不清楚的，所以他在当时候他有这个所谓的范本，所以他在翻译的占全部120卷来说是相对少的，所以旧的内容就之前的翻译上是比较多的，所以导师用一个词叫编译的。那详细的对，想要知道这一本这部《大宝积经》的内容，可以看导师在《宝积经讲记》的玄论的部分。好，这边提到的就是阿处佛的妙喜净土，就这两个译本，同本别译。前后的时间一个是后汉时期，一个是唐朝，差了大概500年，但是内容出入不大。那从品名品的内容来看的话，汉译分作5品，唐译的分作6品，那也就是在后面的往生因缘品当中，汉译不是完整的这个可以先翻一下我们后面的这个所谓的汉译后面是残缺不完整的，也可以先看一下后面，这里导师有提到，我们说有五个品，就从我们讲义59页开始，这个标题的国字大写二，如果从科判来看的话，就是分作这几品。第一个是发意受慧品，那是导师这个应该说我们科判讲义科判案例的名称是照导师的解释那这个就是。像在60页我们当然是第一个科判一是发意受慧品但是这个是在60页本文上面看下来的第7行以上是发意受慧品的内容所以我们就是依着这样去安立那如果看我们荧幕这里可能就会清楚所以它分作第二个什么佛刹上快品，第三个是弟子学成品，第四诸菩萨学成品，第五佛波涅盘波尼环那这个也是涅盘的尼巴那的翻音那第六个是往生因缘品但是在第五的佛涅盘品其实在汉译的部分就是没有完整所以导师在这个注脚也是后面可以先翻一下了在注脚147，在65页所以佛涅盘品后面的部分， 应该是这么说，在汉译佛波尼环品的内容有包含唐译的佛波涅盘功德品，涅盘功德品的内容，等于第五的这个是虽然是汉译的，但是它内容上是横跨唐译的两个部分，所以说下面都是就汉译就没有，所以因此在六十六页这边是往生因缘品，这些是汉译后汉的翻译所没有的内容。但是在往生因缘品的内容上面，有一些又是属于这个第五的啦，就等于说唐译跟后汉的翻译好像有一些不太，内容上是几乎是对得到的啦。好，所以从五十八页这边就先从译本做说明。好，回到五十八页这里，从翻译早期跟第二个译本距离差了五百多年，但是内容差异不大。导师在五十八页的最后一行这边就提到，这部经在长期的流传中没有太大的变化。所以呢，在初期大圣思想中，接着看到五十九页第一行，这是可以充分明确的表示出早期经的思想，就是其实没有像这个这个阿弥陀净土嘛，举例说明了，这个在我们前面在讲那个弥陀净土的时候，从24愿本到48愿本到36愿本，我们看结论就好，在57页这边，导师介绍了这个三辈往生啊，就三种三品往生的这些众生的根器，所以从24愿本对照到48愿本，这边导师在57页就有提到一个，好像57页第一行，24愿本是古译本嘛，那48愿本又是比较后期的翻译，像57页第一行，三辈都说到发菩提心，有倾向纯一大圣的迹象。那所以在36愿本这边就更是如此了，像在57页这边36愿本罗马数字3这边的瓜弗二，一切众生同归一圣。那这里可以给大家看一下，同归一圣嘛，所以他在48愿本已经都要发菩提心的啦，就是不管你是多什么样的往生都是要发菩提心的。因此在36愿本更是如此的，更是所谓的唯一圣，所以这边有提到嘛，一切众生同归一圣。从48愿本而演进到36愿本，已经透露出后期大圣的特色。所以从这两个法门的文献就可以知道了，在现存汉译的这个阿述佛国经不管是后汉的还是唐译的，基本上都比较代表是初期大圣的思想。好，那详细当然我们要往下看那还有一个要点，就是这个阿处佛土，我们之前在讲这个第二要点就是净土寺院这边的时候已经有提到，就是阿处佛土其实是比对我们这个娑婆世界五浊恶世，所以它不是跟阿弥陀净土不一样的地方。阿弥陀净土是比对十方诸佛净土，他想发愿成就一个是诸佛世界中最庄严的。但是阿处佛净土它是比对我们所谓的娑婆世界，所以它是跟秽土做比较的，这个是也是很不一样的地方。好像讲义29页这边如果没有带我就稍微念一下就好，这个就是在阿处佛净土跟弥陀净土不一样的地方。好像第一行29页第一行，阿处佛净土保有男女共住净土及人间胜过天上的古意。那阿弥陀经是比对种种净土，而 想要成就一个没有女众更完善的净土，所以相对而言呢、阿住佛净土的思想要比较早，好，那阿弥陀净土是相对比较晚，好，这个就可以知道。好，那接着回到我们59页这边，好，下面就是要来概述阿住佛净土的内容。好，那在阿住佛国经，我们刚刚已经稍微带大家看过，好，在汉译本大概只有前五品，前五品的内容。好，第一个发译受慧品，那如果是唐译的话，它是受记庄严品。因为我们的注脚上面它这个比较难呈现，所以我们只用它的慧，而没有安立品名。像先翻一下60页注脚138，想要表达的意思是在汉译的部分，因为它是一部经，一部经里面就可以比较容易呈现，所以在瓜符二注脚138的瓜符二，我们的呈现只有呈现到大宝记经卷19不动如来会。那其实这边应该是对应的还是第一品我刚说的这个第一品，在唐译的话它是受记庄严品，受记庄严品。好，那我们再稍微看一下这边，在59页开始，这边实际上就是说到法会缘起，也就是为什么会宣扬或是解释这部法门，这部经，就是舍利佛请释迦佛开示过去诸菩萨摩诃萨，就大菩萨他的所愿及所行做的是哪些事，还有他立了哪些愿。那当然这个字明照并生啊，就是比较难理解的啦。那都对应刚说的这个注脚138的瓜符二，大概它是光明的意思啦，或者是清净行。那这个身啊比较是属于所谓的披甲，那这边所谓的披甲下面的解释像在下面的瓜符三罗马数字三这边的解释，这个大身那身涅就是翻音啊，马哈三那三那三那哈跟那个三那三那达这个那身那身涅就是着大铠大铠甲。那当然铠甲就像我们战争我们上次有提到这个一般说庄严如果还有印象的话，我们上次有给提供一个导师的解释庄严的像在华语集第一册大树紧那罗王所问经的记诵讲记这边导师就有提到庄严，在佛教使用庄严的意思大概有这几个。第一个就是将佛殿装饰得很富丽堂皇，这个就是装饰的意思，这个也叫庄严。那第二个是印度出战要打仗的时候呢，身披盔甲战袍，这个叫庄严。那就菩萨而言，或者是就我们这边的文脉，这个所谓的庄严实际上是代表是精进的意思所以我们一样对照刚说到讲义60页的注脚138瓜符二他就是把它解释什么披精进甲功德庄严，所以这边的铠甲可以把它理解就是精进的意思的那第三层的庄严是资粮的意思，我们要到外地旅行，我们可能要准备食物水等等的这个资粮所以要成佛也要修集福德智慧资粮或者是福德智慧庄严，所以这个庄严有可能就有三个意思一个是装饰，一个是铠甲，铠甲就可以理解是精进，第三个就是资粮有这三个意思。好，那回到我们讲义59页这边那由这个舍利佛请问佛就跟舍利佛说嘛，过去东方有这个世界阿比罗提也是翻音阿比罗提意思就妙喜世界，那佛是大目如来那在为菩萨说六波罗蜜，那与会的大众听到就是这个所谓的 阿处比丘啦，就是他被最后被尊为阿处，因为他是没有对一切众生起嗔恨，因为佛跟与众大众、与会的大众说到这个六度菩萨道是很难学、很难行因为要对一切众生不起嗔恚，那所以这时候听到的这位比丘就跟佛发愿从今往后他发无上正真道义嘛，这个道义我们之前也有提过了，这个其实就是菩提心，菩提心。那古代的翻译，早期的翻译叫道义，其实就是菩提心。所以那发了什么？无上菩提心。所以呢，一直到成佛呢，不起嗔恚那下面这些都是经文的内容，一直到成佛不起嗔恚，不起声闻缘觉心不起贪欲睡眠众想。那这边导师有个解释，就是调举，有意狐疑还有悔，悔是恶作啦恶作就是我们这个悔有可能是你做善事后悔其实这个也叫后悔啦就是恶作，这个其实也是悔。做恶事后悔的也有啦，做善事后悔的也有所以这个都是悔好，那下面是跟十恶有关系的就是不要杀生、偷盗、非犯行、妄语骂戾，就两舌、恶口、绮语贪嗔邪见。好，那因为他发了这样子比丘，主要是这个啦就是对于一切众生要到成佛前都不起嗔恚所以这位比丘就被称为阿处菩萨阿处菩萨。那下面就会再继续讲就这一品的内容那我们依着前面的解释，我们就把它安立两个名称，叫发自行愿，还有发净佛国土愿。刚说到的这个缘起跟这个得阿处这个名称其实在我们前面可以翻一下，在31页的讲义31页这边就有提到了，在31页的倒数第4行，我如果是从科判的标题是在三依早期文献阐释净佛国愿之要义，所以从倒数第4行这边就有提到，阿处佛国经中菩萨发愿是分三段，第一个是根本誓愿的，因为这是导师说的，所以他倒数第3行，起初比丘在大目如来前立愿，于一切人不起嗔恚，不起恶甚意，不起不念五盖，不念十不善行这就是我们刚刚看到59页的这个标题，罗马数字一一样。从此这位比丘被称为阿处菩萨，从不升起嗔恚获得这样子的名号，这是最根本的誓愿。好，接着请翻到32页。那这个就是对应我们一样，你看59页的，这个标题，科判罗马数字二，发自行愿，所以在32页第一行就接着看哦，接着菩萨发自行愿，也就是被算为12愿的12愿哈。那个这边所谓的算为十二愿，主要是回应这个学者，他不是有个学者，日本学者，他认为这个菩萨的愿是以六为基数嘛，所以有6愿、12愿、18愿、24愿、36、48，所以他就认为这个是属于所谓的菩萨的跟净佛国土愿有关系的啦，所以这边才会说是12愿。但是这边导师说12愿呢，你看大目如来为阿处菩萨的保证，能这样立愿修行，一定能够成佛。所以这个跟当他成就佛土的时候是如何的清净或者如何庄严没有关系，这是他自己要发愿这么行他的菩萨道，所以这个叫自行愿的。那后面的才会像接下来看到32页下面才说，然后阿处菩萨立愿。好像第一个因为他因中不说是中过，所以将来成佛的时候弟子没有罪恶 因中不漏泄，所以出家在菩萨出家梦中不失精。第三个是女人没有恶露不净，这个就是比较是属于所谓的跟国土清净有关系的，跟他的佛国土清净有关系。所以我们对照回来在59页这边，好，59页这边刚说的十二愿没有讲，没有讲嘛，但是在59页这边他就有列出来。分号就是一个愿，这我们之前有提过，第一个是所行不离一切智愿，所以他发愿他所行都要不离一切智。那第二个是以一切智相应，第三个是生生出家，第四常修陀陀行，第五无碍辩才说法，第六常住三威仪行立坐，第七呢不念根本罪及妄语等世俗言说，第八不孝而为女人说法，第九躁动说法见菩萨生不躁动说法见菩萨生大思想，第十不供养异道，就是外道啦，或者是不在这个外道的法会当中聚会当中坐下听法。第十一是财师法师没有分别心，第十二是见罪人受刑一定要舍生命去救助，这个第十二是比较特别的啦，这个可能有一些因缘啦，就是为什么要特别去救助这些所谓的罪人，如果他真的是犯了比方他杀人嘛，难道他被受刑要去救吗？这可能要有一些因缘吧。好，所以这个就是他的所谓的自行愿。第三个是发净佛国土愿，就我们刚刚有说到的。好，那在往下看之前呢，在注脚37啊，就是137，就是前面所提到的这个五盖十二这边，导师就有提到这个悔恶作呢，在汉译本，请看一下注脚137。在汉译本的悔盖不在十善里面的哈，那这个其实这个悔就恶作嘛，恶作应该是在五盖里面比较一般，我们说五盖是会障碍我们禅修好或是得定哦，所以我们要第一个想要调身调息嘛。那你身的部分，身体的部分当然要静坐之外，你要远离这种会升起我们内在烦恼的这个环境，所以喝气五盖，喝五欲气五盖，这个都是先前要做到的。所以五盖什么，就是昏沉睡眠调举还有恶作疑嘛。所以这个悔它是把它放在十不善里面，这是比较奇怪的啦。所以在汉译本导师有提到，但是在唐译本呢，这个怀疑的疑盖却在十不善里面，这也比较特别，所以导师说可能是范本传写可能就有点出入了。那我们这边荧幕这边也稍微有找了一下，所以就是如同导师说的啦，他这边主要是这一个了，这个悔是把它放在十不善里面，这个应该是在五盖 的文段里面，但是他把它放在十不善。那一样唐译本，下面的唐译本是在疑惑，也是放在十不善。那详细的大家再自行参考。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自行愿，自行愿就是我们刚刚看到59页的倒数菩萨发愿这边嘛，说心。如果我们直接看这个汉译本的话，那其实看不太出来。好，看不太出来的，你看啊，你看这个荧幕这里，我们稍微看一下这个，像汉译本嘛，这边就有提到这个阿处菩萨跟这个大目如来说嘛，他发这个萨婆若，萨婆若就佛字啊， 意就是佛心，一样是一切智。审如是不离愿，所以他的不离这个所谓的萨婆若或是无上菩提心。那像你看对应导师说的，你看导师这边的文啊，59页，他是所行不离一切智愿，这个其实文没有很清楚。那第二个是一切智相应嘛，那你看下面这里，为了成就无上菩提无上正真道者，不奉行如经所语，常不舍离，不发萨婆若意而欲念成佛者，这其实看得不是很清楚啦，就是说导师的这个解释啊，从汉译本来说看不太清楚，因为他这边就有世事不常作沙门，不常着补那衣，这个所谓下面这里开始就是比较是跟偷偷行有关，假意思说如果没有常出家的话就是骗佛嘛，所以他就变成说世事出家。那下面一段，世事不常为人说法，不常做法师，这些其实都跟我们导师这边的解释，就是59页这边自行愿的解释呢，其实不是那么清楚的了。那如果看到唐译本的话，就会比较清楚。好像这里，那我们这边就有列出它的品名，受记庄严品，我们就没有把那个不动如来会把它特别点出来。那这边就有提到，我今发此一切智心，如是回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乃至为证无上正觉所修行业，或有为此言者，就是七款无量无数世界诸佛如来安住说法者。这个第一个，所以第一个是什么？不离切智愿。第二个就是什么？今发此大心如是为相，乃至为证菩提，于一一言说，不与念佛及一切智相应。这个就对得到了，所以你看导师的文，第二个是一切智相应。不过他这边有强调念佛了，就是他会念佛还有跟一切智相应。第三个呢是生生出家，因为他是这样，他的文是假设没有这么做就是违背嘛，所以他是要生生出家，如果生生在家不出家者，则为违背一切诸佛，所以他是生生出家，所以下面就会对得到了。所以简单的说，在汉译本事实上比较不清楚，唐译本就会比较清楚导师这边的描述，像这边就是跟这个偷夺行有关系的，起时嘛，一坐时，结时，还有持三衣啊，粪扫衣，随处而坐，这些都是像跟偷夺行有关系。那第五个就是成就无碍辩才，说诸妙法。那第六个是住三威仪，一样是立坐或经行，行立坐，跟我们这边也一样。那第七是对一切众生犯根本罪，还有妄语嘛，其他的亏扰热闹，就是会让人家起这个起心动念的语言。那第八，这边我们稍微看一下第八，因为这边只有说我们第八这边是不孝而为女人说法，不过经文这边看的就会比较清楚，与人说法，假设不起这个去观呐，就观无常苦空无我，而取彼相，即肉齿相，都会算是七皇诸佛嘛。所以意思是说，跟女众说法要去观这个无常苦空无我。其实在比丘戒律也提到，就是跟女众说法不能过五六语啊。五六语的内容在讲的就是像这边说的这个无常苦空无我，或者是什么四谛缘起的内容，所以这边就有提到这一个，这个也不知道为什么会特别强调这一个，所以我们上次有举例就是佛的弟弟嘛，同父异母的弟弟难陀的故事啊，所以不知道是不是因为这样，因为我们有说过阿处佛净土是比对我们娑婆世界的环境情况，佛教情况而有的，就是 让更庄严更清净嘛。它跟那个弥陀净土不太一样。好，那第十个这边一样，就是说法的时候故执清照，所以导师这边是不清啊，不躁动说法。那故执有点是左看右看，执是吗？执是啊。所以在汉译本是把它说举手说法，举手说法很特别，就是好像是手指来指去，好像是这样的，就是跟人家比较感觉上比较轻浮，但是有些时候这个肢体动作帮助说明。好，另外是见其他菩萨不生大思想，不生佛想，那所以导师这边就见菩萨生大思想。好，第十个这边就也更清楚，若作听法即理外道沙门婆罗门，这个就是七狂嘛，所以要就是不能做了。第十就是行财施法施，没有这个所谓的简别心区别心啊。那第十二这边也是一样，但是就是不是不知道为什么了，特别要讲这个愿，不知道有什么特别的因缘。好，那进佛国土愿我们一样看一下。好，这个我们这边在59页这边导师没有讲得很仔细，但是如果你对照32页，你就会知道他是因中不怎么样，所以他成就的时候就会他的弟子没有罪恶。那一样我看了一下，大概在汉译本也不是很清楚，我们直接看唐译本。好，我们也稍微看一下这个，因为很少会直接看经文的。好，在荧幕上这里，这边一样是唐译本。世尊，我今发此一切智心，这个一切智心就我们刚刚所前面的萨，如果是汉译本它就什么萨婆若译啊，萨婆若译就是这里，这是汉译本的翻译。萨婆若其实就翻那个Sva 就是萨婆若这边就是一切的意思的，若是这个Pachinya 那个 Nyana 这个字，所以是在唐译本就把它翻作一切自心，一切自心。好，这边下来，乃至未证无上菩提，于其中间若比丘、比丘尼、优婆塞、优婆尼，有诸罪性，就罪过了，这个是因为因就是性，就罪过的意思。若说其所犯，所以他没有说这些四众弟子的过失，他没有说嘛，所以他下面上面是他的愿，等他成就的时候，我修四行，就上面这个行就没有说四众过失，所以你看导师在32页解释因中不说四众过，所以将来成佛的时候成无上正等菩提，使我刹中广大清净，诸声闻众悉无过失。所以这边就对照这个32页就很清楚。好，那第二个，我若发此一切自心，若未证得无上菩提，乃至梦中若生欲想而有所遗漏泄露的话，就是违背，所以他是连梦中都不会有这种贪欲念。那身体机构来说也没有这个漏失不净，所以他等他成就无上正等觉菩提的时候，国中出家菩萨于梦中亦无漏泄，所以这边就有提到。好，那第三个其实他就没有因中说什么，他只有发这个愿，就发什么，我发此一切自心来自证得无上菩提，我佛刹中若诸女人有女人过失如愚徒者，终不取正觉。好，那如果取正觉就是欺骗佛了，所以他意思就是说他现在他成佛了嘛，所以他就是女人没有女人的过失。好，那这也就是导师在这边所讲的。好，那这个就是我们59页还有32页的内容。 除了根本誓愿之外，也说到的菩萨自行愿，还有清净国土的愿哦，经文的部分呢、啊。那对照了汉译跟唐译，大概唐译的比较容易理解哦。导师的也当然相信他也有参考汉译的了哈，但是说明上可以清楚，他应该是照这个唐译做解释。好，那接着看到60页哈。所以他又发愿之后呢、哦、这个大目如来就为阿处菩萨受记、哦、将来在妙喜世界成佛，名阿处如来。这个其实蛮有趣的啦、哦、所以一般受记这个词啊、哦、为佛为菩萨受记记别嘛、哦、受他将来成佛的记别。如果我们熟悉的是什么，像金刚经。金刚经这个谁帮释迦佛受记，燃灯佛、哦、燃灯佛为这个释迦佛受记，那他是那时候是怎样，他其实应该是至少有一个程度了、哦、证无生法忍了。但是如果你看这边的经、哦、他其实是、哦、在59页一开始是什么，佛向菩萨大众说菩萨道难行，所以与会当中的一位比丘就发愿、哦、他要行菩萨道，而且对一切众生不起嗔恚，又刚说的又发了、啊、菩萨自行的12愿，还有跟将来成就的时候啊，什么清净国土愿，之后这时候佛就为他这位菩萨受记。其实就是比较特别啦、哦、就是我们熟悉的大概受记，大概这位菩萨不是一般人，像我们举例就是金刚经嘛，可是般若经里面描述的、哦、大智度论里面整理的，要佛为菩萨受记，绝对可能不是像感觉上这个阿处菩萨是初发心啊，感觉上啊、哦、但是好像就是比较特别，而且可能例子当然我们也不知道是多或少、哦、所以这个受记这个概念、哦、其实也就是其实就是一种保证啊，那将来一定可以成佛嘛、哦、受记啊、哦、或者是无生法忍，这个其实都还蛮关键的，菩萨这个修行的阶段来说是蛮关键的。好，接着我们看下来60页这边，这边还是在第一品里面的，所以看到瓜福山本文第二行这边，那大目如来为阿处菩萨受记成佛之后呢，佛这边的佛当然是释迦牟尼佛嘛，就对舍利佛说，阿处菩萨受记的时候、啊、他有些瑞相，像为什么放光啊，这个大地震动这些、啊、都跟释迦牟尼佛成佛的情况是一样、啊、当然这个也都是解释经文的、啊、导师白话解释经文的。好，接着下面，阿处菩萨发愿以来、啊、他的、啊、身那身孽、啊、这个其实就把它理解是这个所谓的精进铠或是铠甲了，因为我们前面有提到是一般菩萨所比不上的。那当然这个一定要看经文了，这边只是白话解释经文。好，那阿处菩萨的手足头啊眼睛什么都可以布施。好，那当然分号就是一段经文，分号就是一段经文，所以他不是说有彼此一定有连贯，没有，不一定，他是就是经文中的要点啊，所以他从外财师来说他都可以布施。那身体没有病痛啊，事事修清净行，梵其实就是清净的意思，梵行从一佛刹到一佛刹，供养佛听法啊，修波罗蜜行，并且以所有的善根回向啊，那回愿成佛的时候，国中的菩萨也可以这样修行。所以这边也点出，如果还有印象，我们之前有提到这个阿弥陀的这个极乐世界，他是希望大家都是往生到那边修行。但是阿处佛跟般若经一样，下品般若我们之前有提过，他是往生到阿处佛国的，或者是往生到其他佛国世界的菩萨，他都会到一的佛国去供养佛或是听法。所以我们才会说般若经提到菩萨的修学次第 有两大阶段呢，一个是什么般若道嘛，一个是方便道。那这个关键就是菩萨有没有办法证得无生法忍。证无生法忍，菩萨他成就的就是法性身，有法性所成就的身，所以他可以随愿去帮助众生，随愿去庄严佛土。哦，这个我们前面有提过，但是在极乐世界他比较不强调这一个，他是希望往生到那边的众生就在极乐世界修行。但是阿处佛的净土，就是这边所提到从一佛刹到一佛刹，在我们之前也有看过。好，那以上就是所谓的发意受慧品。那我们注脚138、哦，其实也都有引一些关键词，然后那详细的大家可以参考。好，接着要看下来是第二个啊，佛刹三块品。那在唐朝的翻译哦，是佛刹功德庄严品。佛刹就佛土嘛，哦，刹土。好，那我们就看一下啊，哦，那阿处如来成佛的时候，放光动地，那一切众生都不食不饮，哦，就是意思说他不会饿啦，也不会口渴啊，身心不吃不喝，但是身心又不会觉得疲倦啊，那彼此之间就爱敬欢乐啊，那天上与人间都没有欲念，就是说明这个阿处菩佛成道的时候。好，那合掌就是与会的众生合掌向如来，见到如来就可以见到如来，那天魔不在，天魔呢也不会做障碍，还会散天花洒在佛上，或是散在这个天空。那阿处佛的光明呢，应蔽了大千世界的一切，等于说他的应蔽其实是遮蔽的意思啊，等于说遍及了整个三千大千世界啊。大千世界其实，大千世界其实就是什么三千大千世界啦。我们之前有说过，这个三千大千世界啊，就等于十的九次方，十的九次方啊，等于一后面有九个零啊，大概是什么十亿个国土嘛，啊，跟亿可能亿十亿左右。对，有十位数字啊，这个是我们之前可能有看过，导师在初级大乘佛教之起源开展啊，就有提到啊，这也是印度的对这个佛的教化范围多少啊，大概就是有个概念，所以三千世界其实是大千世界的意思，所以这边大千世界等于就是三千世界，但是我们一般会说三千大千世界，但是它是合说啦，哦，三千等于大千的意思，三千怎么算，它是要一千个小世界叫小千世界嘛，一千个小千世界叫中千世界，一千个中千世界叫大千世界，所以三千世界是一千个小世界，一千个小千，一千个中千，但你也可以说大千世界，哦，意思是这样的，哦，好，这佛教语词啊，好，这个就是上面是说到的，都是因为阿处佛本愿所感得成就的了哈，就是包含什么，其实这个比较难去分别哈，应该对回经文的话就会比较清楚，其实应该是从这边开始啊，阿处如来成佛放光动地，一切众生不饮不食啊。好，下面的是说到的环境的优美，我们看到刮符二，如果是本文的话，60页的倒数第五行，阿处佛国土非常庄严，怎样的庄严，高大的七宝菩提树，所以这树上有七种宝了，微风吹出和雅的音声，就这声音不会刺耳，没有三个道，大地平正，没有山谷，就没有很高的山，没有很低的，高低起伏，还有像瓦砾像碎石头这些，而且地是柔软的，水足高低，这个其实跟这个极乐净土一样描述，你踏到地上面，因为它柔软嘛，所以地感觉有陷下去，但是你抬脚的时候这个地又平的，所以它会跟着我们的 脚步或者跟着我们的脚、高低起伏跳，就等于如果我们现在的话，就是好像我们穿鞋子，那鞋子好像有气垫这样子、所以你不会很踏到很硬邦邦的。好，下面没有这个风寒气三种病、所以这个看一下这个经文大概就可以知道它是风病、寒病还有这个热气、这三种。没有恶色丑陋，等于说众生长得都一样、外表上没有区别、没有肤色的差别、都是很庄严的。像印度，这个其实就是跟印度那时候印度的种姓也跟肤色有关系，那我们现在其实也是有分的、白种人啊，欧美国家的啊，非洲的啊，亚洲的啊，其实跟肤色是有关系的啦。好，众生呢，那贪嗔痴都比较微薄啊，比较没有那么影响不会那么大的啊。那没有牢狱啊，监狱这种所谓的拘闭啊，拘禁扣押啊，没有异道，就是没有外道，大家都是讲的就是佛法嘛。那树上有自然香美的饮食，随意受用啊。那住处七宝所成，那浴池有八功德水，那我们前面也有提过这个八功德水啊，大概有什么类似是甘甜的冷啊，就比较不会热嘛，柔软的啊，或轻啊，比较轻的啊，清净的不错这些等等。好，女人胜女宝多多啊，这个女宝在什么转轮圣王的啊。床座是七宝所成，饮食跟天上一样，就是具很多美味。好，接着是没有国王，但是是一有阿处佛为法王，所以正法来应该是教化啦，不算是管理吧。好，接着在61页第二行，没有淫欲，女人没有女人过失，怀孕生产没有痛，没有苦痛，没有伤骨就没有伤人，没有农作就是没有农夫去耕作，所以刚说的饮食是你想要自然就有的了，所以你不用特别去像我们这边要农夫去耕作嘛，要商人去什么经商贸易，我们才可以买得到。那自然音乐是什么？自然而有音乐，但是这个音乐是让我们不会有这些淫念的。那以上也都是所谓的阿处佛本愿所感。好，接着看到瓜福山、阿处佛的光明普照、那佛的足下常有千叶莲花、就脚底下那所画的三千大千世界、所以这边就是其实刚刚要表达的意思就是这个了、三千其实就等于大千了、所以一般我们把它讲说三千大千世界好像是有三千个大千世界，其实不是。好，我刚刚表达意思是这样。三千个世界就等于大千世界。所以这边应该算是同位格吧。三千就等于大千。那这个三千其实刚刚说的一千个小世界，一千个小千，一千个中千。这叫做大千世界或者叫三千世界。但是有些时候我们佛教语词是把它合说的啦，就把它讲三千大千是三千大千，那我们刚刚有提到是十的九次方，等于说一后面有九个零啊，这个是导师在初期大乘佛教之起源开展他的根据的推论。好，那佛化的三千大千世界呢，以七宝金色莲花为庄严。那这边的庄严呢就是什么装饰的了、所以它是用七宝的、具有七宝金色莲花、所以这个庄严是装饰，跟我们刚刚说、这个披甲庄严或者什么身纳身涅这个铠甲那个庄严又不太一样，所以这边的庄严就是装饰。好，以上是第二品、佛刹三块品。好，接着我们看到第三学成品，弟子学成品。 这个其实详细的内容，有兴趣都要回去看经文啊，因为这边导师解释的很短啊，像这边你看哦，阿处佛国中正阿罗汉得八解脱的声闻弟子非常多。那在八解脱大概是他可以有就是有禅定了啦，意思就是有禅定的阿罗汉是很多的，有些阿罗汉不见得有禅定嘛，我们知道会解脱阿罗汉他或许没有禅定的，那多数呢，大多呢是一下就证阿罗汉，所以就很快就证阿罗汉。假设次第证的阿罗汉是懈怠人，这蛮特别的，所以他们就一块很下很快就可以成就阿罗汉。那佛中的声闻一定是现身得阿罗汉，成就阿罗汉的功德，这也是区别。因为有些啦，有些像我们娑婆世界，应该说释迦佛的弟子，有些他可能就是证到三果，所以三果要证阿罗汉，他就有区别的齁，就有分作在印象中，在杂案经就有五种不还呐、所谓不还，那因为他不来欲界嘛，他会投身在哪里？色无色界。他会在色无色界成就阿罗汉，所以他就有所谓的五种不还。那部派佛教像俱舍论好像有七种还是九种，有五种不还，就是因为他升到色界他就可以成就阿罗汉的啊，叫还有什么中波的啊，在往生的过程就像中有的阶段，他也可以成就阿罗汉。还有成就到无色界的，无色界还有什么叫有形波无形波，升到无色界不用特别努力修行的啊，他就叫无形啊，不用特别努力修行，他最终可以成就了啊。有形波就是还要再继续努力修行。我印象中在杂案经就有提到的五种啊，三果啦齁，不还果。所以在这边就特别强调今生，因为他也很快成就嘛，啊，就算是懈怠人，他今生一定可以成就阿罗汉的，就是他这边比较特别的地方。好，接着看下来，瓜佛二啊，佛国有三阶啊，三道宝阶啦。这个如果三道宝阶啊，这个如果我们有印象，在真言经或者是哈，你到印度朝圣，就那故事嘛，真言经什么故事？就是佛不是升天为佛母说法嘛？那经过三个月嘛，那个佛人间的弟子们很想念佛，就去请佛下来，所以佛下来的时候就有三宝的阶梯，我忘记好像是金银琉璃还是什么的，所以这边好像也是类似的了，所以天上人间是可以互相往来，那是其实有神通就不需要了嘛。这个佛下来的时候不是有还延伸的故还有很多故事嘛，所以这个在真一阿含经里面很长的故事，什么金刚经有提到嘛，须陀洹嘛，有没有须菩提他去观什么观空，所以他是第一个去迎接佛的。那有个比丘尼他不是化成转轮圣王去迎接佛嘛，其实就跟这个故事在一起的啦，在一起的。好，这个也蛮特别，故事蛮长的。那我们说在印度的这个朝圣的，他现在就是有个点说佛就是在这边下来的，所以在附近的寺院你就会看到他们的壁画上面都介绍如同真言经所描述的情况，佛下来人间有那个阶梯，这边好像有那种类似的意味的。好，接着看下来，所以人间天上可以互相往来，人的福乐跟天上相同，那这样的话为什么要升到天？福乐呢，你的福报跟享受都跟天一样，跟欲界天一样，那可能有的人就不会想天。但是呢，人间有佛出世说法，所以比天国好得多。那这也是我们刚有稍微提到的啦，像在刚说的是什么29页这里啊，就提到这个第一行这边嘛，阿处佛净土保有男女共住净土，即人间胜过天上古意，就是这里嘛，这边就是啊，因为主要是为什么 天上比人间好，这关键点在于，因为释迦啊，没有，应该说这个佛哦，阿处佛在人间说法，好，所以呢，人间比佛好得多。好，接着看到瓜福山，回到61页这边哦，佛说法的音声，听法的弟子啊，遍满3000大千世界。好，那瓜福的内容，也就是注脚140，好，导致说这些呢。啊，没有罪恶以下是唐译本没有的。那所谓没有罪恶以下，就是这边看到瓜福里面的内容，弟子们依时自然，哦，就自然而有，你想要的时候就有了，哈，不用去特别求或是做，啊，没有求依波作依等事，啊，所以没有罪恶就是从这里开始，没有罪恶，所以不用说罪，不用受戒，啊，弟子们。离欲慢，少欲知足，乐独住，哦，就是这些啦。你看注脚140。好，下面弟子们住三威仪，就行立坐而听法，哦，涅槃后自然化去，没有剩余。这其实蛮理想的啦。如果你要有一些舍利骨灰，那以后就很难处理啦，哦。好，就有一点蛮处理，但是看到这样子自然就化掉了，哦。那弟子们很少不具足，很少不具足，等于说大多都具足什么事无碍还有事成足的，哦，那以上是弟子学生品。好，那在注脚141，其实我们有稍微列出来了，哦，就是郭导师说的这个没有罪恶的内容，哦，那详细的呢请大家可以自行参考141。那没有罪恶，不用说罪，不用受戒，这个其实我们前面有提到过，哦，一样的内容，哦，在像24页的经文啊这个是属于声闻中没有律仪，像瓜福二这里，哦，其刹众弟子终无有共高骄慢，哦，不如此刹诸弟子于今设行律，哦，诸弟子不贪饮食，亦不贪衣钵，不贪众欲。那这个我们后面也有会提到，哦，注脚141是比较完整的啦，哦，所以这边也可以对应到刚说的24页，哦，这个经文都是一样的啦，哦，只是前后而已。 好，那我们就先休息一下，哦，待会再继续。